私の戦闘力は53万です。
大家好，我是阿尔瓦雷斯。
大家好，这个，就是被阿尔瓦雷斯的出场给震到了，
吓到了。
我这是致敬一下鸟山明老师笔下的这个宇宙帝王弗利萨，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这台词。
春天到了，然后我们这一期呢是想跟大家录一个比较常规一点的节目，是我们的一个系列，叫做这个日式烦恼人生烦恼。然后这一期呢刚好是春天嘛，台长建议我们录一些跟春天有关的，这些相关的烦恼。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一些这个充满智慧的这个日本的这些人士一些人生的解答。这里面比如说呢，就有这个上野千鹤子老师，然后比如说有山崎玛丽老师，然后还有比如说是有这个
詹四。
然后还有这个森冈正博是一个哲学家，就是春天在我心里面啊，就是它一方面是充满希望，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会让人会有迷茫的感觉的一个季节。我不知道台长有没有同感。
我现在没有这时间迷茫，这个到每年这个财政年度末了，忙的你没时间迷茫。
就是可以回忆一下啊，就是尤其是在日本就特别特别，就是春天它是一个毕业然后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很多公司呢这个从四月开始也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中国人的感觉呢也是春天到立春以后，这个好像一年才真正的又开始了这个一年的这个轮回，所以呢就可能是要做一些这个人生计划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就是更多准备了一些关于迷茫的问题，还有这些很有经验的很有智慧的这些人士的解答。日式烦恼人生烦恼这个节目呢，就是我的总结，它是一个我们评论大家的评论的这样一个节目，就是我们不是直接给大家回答烦恼，就是我感觉我们还是
没有资格哈，
对，没到那个水平，所以我们呢是给大家分享一些问题，分享一些回答，然后顺便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做做阅读理解，跟大家一起理解一下。但是这最近感觉这个春天还特别明显，不知道大珍有没有从生活的一些细节里觉得这个春天真的来了。
那就我的花开了嘛，但是关键主要是鼻涕虫出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春天好像真的是来了。这两天我发现我的花周围有一点小鼻涕虫，你知道鼻涕虫是啥？
真有这东西啊？
对啊，就是没有房子的蜗牛，真的，它就是没有房子的蜗牛。
我这东西我就在电影里见过，真有这玩意儿。
我觉得你们两个这不是很常识的，
鼻涕虫不是那个哈利波特里的罗恩从嘴里冒的那玩意儿吗？
对啊，就是我从小都是捉来玩的呀。你们两个说的都好像没见过似的。
我没有，
我
只是说它出来了，就
是
到春天。
我见过蜗牛，但是我没见过，我没见过真的鼻涕虫。
改天给你逮一个，让你看一看。
我们节目的方向走到一个奇怪的方向。那今天是一期比较这个轻松的节目嘛，然后我们也
很细节啊，你
讲到这个春天的细节。就我昨天跟大珍去参加一个表演嘛，叫做 Punk Spring， 就是春日朋克的一个音乐节。那个坐车的路上我就特别明显感觉，哎呦，果然是春天。就是那个车厢里面此起彼伏的人都是在吸鼻涕吸溜鼻子的那个声音，你知道吗？
花粉症。
花粉症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挺日本的。就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没怎么听说过有花粉症，但听说其实国内有些地方也是有的。然后在就是当时在国内没怎么听说，但是到了春天这个季节，就日本身边人花粉症的这个患者特别的多，就大家全都戴着这个口罩啊什么，但也没用。你听到那个现在去的那个办公室啊，然后坐电车啊，身边所有的人都在那吸溜吸溜啊，这就是春天的细节。
现在电车里有那广告嘛，我来时候还看见呢。舌下注射了热治疗，
可以治疗，
可以那个减轻花粉症
啊。
就每年三月份都这样。
就症状重的人还真的挺痛苦的，又流眼泪又流鼻涕这种。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除了问题之外呢，就是因为跟春天有关嘛，然后这个台长，我们准备节目的时候台长就说，我这一期节目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立花龙的一本书，叫做青春漂流。
就这本。
首先它跟春天有什么感觉，有什么关系，请这个台长来介绍一下。
他这本书啊是在那个立花龙当年在讲谈社 的那个杂志上连载的，
嗯，
它这个都是从春天开始连载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啊，也就是说时间上首
先是春
天开始，时
间是而且它这个是给即将踏上社会的年轻人
啊，
或者在他们人生迷茫之间
人生阶段的春天的人，
因为它这个书什么时候出版的？1980年代、
嗯，
日本经济最猛的时候。
哦，就是又是这个从历史阶段上也是日本的春天，
就是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战后那第一批孩子长大了、
嗯、
都是为了这个进了一个好大学进一个好公司挤破头的时候，就很多人的人生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嗯，
就我如果这条路失败了那我这人就一辈子就废了，
嗯，
但是他这本书里介绍的11个人，
嗯，
有调酒师有 DJ、
嗯、
有专门去养那个鱼鹰捕鱼的那个鹰的那个、
嗯、
还有那个精肉之人、
嗯、
还有调酒师、
嗯、
是专门就没有一个行业是那个
我就能说出来，台长刚才已经说了两遍调酒师
调酒师是吧调酒他们这些人呢做着各行各业的工作，有很多并不是大家所谓的这种 elite course 精英阶层上来的、
嗯、
他在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有可能是出于无奈、
嗯、
有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兴趣、
嗯、
但是在经历了众多的烦恼和选择之中，他还是在这个行业一路坚持下来、
嗯、
坚持过程之中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有人失败有人也成功，但是他们的统一特点都是说我觉得我这段经历我不后悔，
嗯，
这个是在那个时代尤其是经济大发展人心浮躁的时代特别值得大家一读的东西，
对，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个生活的想象力啊、
嗯、
对生活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有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更、
嗯、
想法更单一一些，就可能尤其在日本那个时代会不会觉得哎，我没成为这个公司的震慑员、
嗯、
那我是不是这个人生就是一蹶不振、
嗯、
就毫无起色了、
嗯、
但是这本书可能就告诉大家一个答案，就是说你人生的路是有很多种的，你不是说哪一步走错了以后你就一定是万劫不复、
嗯，
但是关于这本书还有什么想具体推荐的地方吗？
这书啊、
嗯、
我得先说一点、
嗯、
对，好像没有中文版
啊、
哦、它是那个它
真的这个很难，
它是那个讲谈社文库的、
嗯、
如果大家这个
那在日本的小伙伴们
能或者大家对日语、
嗯、
就是
能读日语
能读日语书的话、
嗯、
我真是想推荐，
嗯，
这本书是大概1980年出版，
嗯，
出版成文库本是1988年，到2022年的时候已经重版了57次了、
啊、
57次这个重版数量，
嗯，
这都能跟司马辽太郎有一拼了，
嗯，
真的是相当的推荐大家看，很有意思。
立花龙这个人呢在日本有一个名号，号称知的巨人，
知的巨人，
知识巨人、
哦、
就是你可以想象到他这个在思想方面啊在日本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看了不少他的书，你、
嗯、
比如说他有那个脑死研究，就是脑死亡是什么、
嗯、
还有濒死体验、
嗯、
从宇宙归来、
嗯、
巴勒斯坦革命报告，艾滋，纽约1984年艾滋病报告什么的，他写的东西都是那种很深刻的那种社会问题、
嗯、
包括他最出名的一次就是他的一篇就是田中角荣经脉研究、
嗯、
登在1970年代的、
啊、这个是有名的嘛？
1970年那个文艺春秋上、
嗯、
就这篇报道直接导致了这个田中角荣在政治上彻底失败
下台
的事、
嗯、
这个人写的东西一般都是比较严肃深刻的东西，
而且他对情报的这个整理分析啊，收集
超强，
这个方法确实很厉害、
嗯、
他这个田中角荣的这个事情完全是他通过一些这个已经公开的情报、
嗯、
然后他通过自己独特的这个分析方法找出背后的问题、
嗯、
然后最后导致田中角荣下台、
哦、
他是当时是在这个是文
艺
春
秋
的这个杂志的编辑还是记者之类的、
嗯、
然后他就自己通过已经公开的材料他分析这个田中角荣的这个行踪啊这个经济的问题啊最后发现他的问题、
嗯、
感觉真的是就像是一个侦探一样、
嗯、
他还有一本书叫做什么思索游记还是叫思考游记
上下本那个、
嗯、就是他的游记也是这个跟思想有关、
嗯、
那行那我们节目呢这个音乐之后我们再回来，音乐之后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搜集到的一些提问和回答。このバスに乗ってみない いや遥か昔 まあどっちもとんでもないぜ あいつらは本当にいない俺たちも用済みかい どこにいてもこんな時代と思ってしまうかも Oh shit この瞬間しま たまたまかそっと吹き出した立ち上る煙 すべては変わってしまった Oh shit 俺もフラッシュバック 煙でかむかしばなしばすれ違いざまに咳払い顔しためた好，我们回来 然后呢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人生相谈。
嗯
嗯，
人生相谈呢第一个问题是大珍给大家准备的。
我觉得我这个也没那么春天。
你想想吧，总会跟春天有点
扯上，扯到一块儿。
咱录音就是春天的
哦，
所以这就是春天的那
好，就春天的烦恼。
其实你这个主题呢是跟出行有关的。
好，
春天出行变多了，所以这是春天的烦恼。
有我这个那个烦恼的题目是，他说是坐在电车身边的年轻女性经常换位置，应该是个中年男人提出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他这个问题是，我坐在电车上，有时候会发现坐在自己身边的年轻女性会移开，然后即使没有太拥挤或者是触碰到对方，然后对方也会移开。从来没有人说我的穿着奇怪，而且我每天都有洗澡，我尽量避免坐在年轻女性的身边了现在，但是我还是担心会给别人留下可疑的印象而感到难过，我是不是太在意了呢？这就是这个中年男性的一个问题。
哇靠，这我有点理解。
这么惨吗？
嗯，
然后回答的是詹子，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这么回答的，我认为您呢无需太在意，正如您所说的，也只是有时而已，也会有这个不介意的女生呀。即使他们移开了座位，原因可能也并非出于您个人，而是因为一些一般性的原因，比如不喜欢与自己父辈同龄的男性坐在一起啊。确实，您可能把坐在身边的年轻女性归为一个群体，而别人也可能把您归到某些特定类型的群体里。但确实只是被年轻女性回避的话，确实会有些让人不舒服呀。我呢在大学时代从未被风俗业的招募者招揽过，这可能会让人想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30年前，据我所知的东京，只要去繁华街，女大学生都会被招募者搭讪。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情况似乎有些愚蠢，但当时的我却曾感受到为什么只有我会被回避，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感受。最后说说我们中年人的体味问题吧，您无需过分的担心，但早上洗澡经常洗洗外套毛衣裤子之类的，并在穿着后喷上一些除臭剂，可能会有效的避免这个老年的体味，虽然这可能都不是原因，可以考虑一下我的这些建议吧。
回答完了。
嗯
嗯，
他说的这个确实是日本现在就是不管有的时候这男可能现在这个社会氛围也逐渐就是过于那个他将这个 compliance 这个问题就过于严格化了，不由得让这个男女
有点敏感，
有点敏感，就是你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尺度这个问题。你说总体来说社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呢如果你过于在于这些问题的话，我就觉得你活得会很累。
嗯，
这个金四就是他的，我觉得人家说的一个点挺好，就是说包括你这体位的问题，因为你到这岁数了，
嗯，
这是你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嘛。
嗯，
所以你只要做好个人卫生，这是你自己的那个生理方面，
对，
你精神方面的话你不要想那么多，你想太多了，就是还是要放松。这个
作为一个中年男性，要有中年男性的豁达，
豁达是是。所以说是那个，在日本这中年男性经常是被归为一种什么 Nayami Oye，
嗯，
什么就是那种招人烦的这种团体。
嗯，
但是你不能越来越把自己逼得过于紧。波哥，因为咱这年龄
差不多，
咱可能再过十年，咱也要步入到这范围了，可能是。
还用十年吗？
还用十年？咱
你还是比较乐观的，
还年轻，还年轻啊。
台长刚才这一讲，其实我觉得这个角度确实也是对的。日本的电车呢经常有那么最尾巴上的一两列，它早晨的高峰通勤高峰时期它是女性专用列车。那有时候我刚来日本的时候，那时候不太懂嘛，不知道这个车还分什么男性列车、女性列车。有时候一不小心坐上去以后，你会感觉哇，我好像犯了一个天大的错一样。别的车上的那些女性看你那个眼神就好像是好像你是
不轨，
你就是罪犯的那种感觉。
我就一次，就第一次来东京找工作，听说明会那会儿，我哪知道什么有什么这个女不女性车辆？我看时间到了，我直接进去了。
嗯，
我一看那里面就我一男的，然后实际上我是应该坐车到那个大门那站 ，demo 那站。
嗯，
后来我一看不行，我说这氛围不对啊，这好多人都撇我，我赶紧下一站，我赶紧就撤了。我也有过这种经验、啊。
我说这个问题的那个什么初心不是想搞男女对立哦，
这
没有搞性别对立，
对，也不是男女对立吧。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呢，我们可能作为男性，在这个方面有时候也可以就是稍微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可能也就 就也能更多理解一些吧。
嗯，
为什么会有这些女性专用车辆？为什么有时候那个日本的中年大叔坐在年轻女性旁边，年轻女性会反感？这不是没有来由的，这肯定是多少是有什么过去的经验，有一些过去的事情，哪怕不是这个女性亲身经历的，但肯定是有什么理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要考虑到这些的话，多一些理解，你也我觉得嗯，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再有一些这个中年人该有的这种豁达。
确实
啊，我觉得就像监制说的，就是这个提问者就不小心的把自己归类到了某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又把年轻女性归类到了另外一个群体里。那我想把它归到一种就是想太多群体里面，就是我会发现，
嗯，
哦，这种问题还真的是有人有这样子的悩み，然后去把它甚至拿出来做这种人生相谈，然后人生解答。我觉得我们身边平时有可能也会遇到，就有的时候可能波哥我们一块坐车开玩笑的时候，旁边有个人突然移开位置以后，波哥会跟我说看他们在讨厌我们啊之类的，就我们当然是开个玩笑在说，那，
嗯，
真的可能就有的时候你的一些小小的小举动会引起别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烦恼，可能人家真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在。
嗯，
我就想觉得吧，就大家可能谨言慎行呀，
嗯，
或者是什么的，
嗯，
就是我刚才在讲说是这个中年人该有的豁达，
嗯，
这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就是空谈，
嗯，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生有时候的态度就是你遇见善意的事情的时候你多去解释一下，
嗯，
然后遇见一些有可能你更容易把它解释成不善意的东西的时候，
嗯，
你就不要去过多的解释这个东西，
嗯，
你就哪怕你就好像你没看见一样，我觉得这可能更是一个能让你生活的更顺利的一个方法。
嗯，
就比如说同样是坐电车嘛，我跟大珍一起坐电车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情况，比如说诶这个只有一个空位，但是旁边还有其他位置，然后大珍坐下来以后旁边人一看，诶我俩是一起的，他就会特别这个善意的，哎，他自己挪到别的地方去，让我跟大珍能坐在一起，
啊，
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经常。
那我们把这种事情多记一记，那这个其他的那些的话，我觉得也还好吧，就是您不要在意嘛。
对啊，可能只是太挤了呀，或者是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哈。
然后关于这个中年人的这个体味问题啊，
哎，我跟你说，我特别有心得。
你特别有心得。
我为什么？因为我这半年不是每个礼拜五晚上去打网球吗？
嗯，
就是你知道你激烈运动完之后啊，
嗯，
尤其是你旁边如果有中年男性的话，他这个体味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的。
嗯，
我第一次报的那个班，礼拜三晚上那个班的时候，
我以为你说你自己的，
我还自己亲自测试过，我还真没那么多，就是。我为了
是站在年轻女性的这个
我这
才是这样，
就是我第一次打球的时候，旁边那个大叔确实一看就是可能在公司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嗯，
比较烦恼，
嗯，
可能刚吸完烟的那种味道，
嗯，
就是让人感觉也挺难受的。但是我后来我转班之后，
嗯，
现在又碰到这个就跟我一块每次打球练双打的这个叔叔，
嗯，
他打完球之后，你从他旁边一过，是一股体育香，就是运动香水的味儿，
嗯，
就有很多，
有的人就很注意，
对对对，他在运动之前会配点运动香水，这样你即使你打完球之后我出了一身汗，
嗯，
不至于让大家感到过于尴尬，
嗯，
所以我也就虚心的学习了这个叔叔的做法。
嗯，
我也是每次打球之前我稍微喷上一点
啊，
很讲究啊，特别好，
讲究像也像我这偶像罗杰费德勒学习一下。
对，我是什么感觉，我就感觉我经常尤其是特别在公司特别忙累的一天以后，
嗯，
我觉得我身上是有那个中年人特有的那个味道，
嘉
陵
臭，
嘉陵臭，就是尤其是头顶那块，
就是我反正我感觉我身上是有，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没，
但是我也很无辜啊，就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正常人，我回来就已经有嘉陵臭了，这个所以说有时候我也希望就是那个你觉得是
宽容一
点，就是稍微对宽容一下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觉得你坐电车啊，
嗯，
可能这是我对所有人的想说的，就是有时候你要包容一点，就是你可能坐电车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味道本来就不可能太好，
嗯，
尤其是早晨这个上班高峰的时候，那个车厢一打开，我觉得经常那个车厢整个里面都是臭烘烘的，
嗯，
就是人身上的那种味道。嗯，那又是什么办法呢？大家都是同病相怜的，都是要坐电车上班的人，
嗯，
那还互相嫌弃，就挺没意思的嘛，是吧？还是保持愉悦的心情。嗯，
我碰上过一次，因为我以前，
嗯，
因为我们附近有一个中学，它有一个棒球队，你知道吧？
嗯，
就是男子棒球队，它有时候老下午训练， 训练完他们有时候就旁边那个什么就叫什么庆英大学的那个棒球队，
嗯，
他们有时候训练完之后会坐这个车可能坐回横滨什么的。哎呦，有一次我就碰到，就我真是刚刚训练完的这棒球队
啊！
哎呦，这个那真是就整条车厢呢，真
是这是青春的味道，
这、
啊、
那真的是这真的是青春的味道，
热血的味道。
后来我一想，我说你们如果在全日本大学选手权上，
嗯，
夺个冠，那我闻这一车这味儿，我也值了。
那列车上就是，尤其早晨上班的时候，嗯，会有一类人，就是很偶尔会遇到，
嗯。
一看心情很不好，经常是中年男性，
嗯，
然后会故意的在那儿挤来挤去，然后你正常的站在那儿，他时不时就结结实实给你一肘啊什么的，
嗯，
你遇到过吗？
我没遇到，在车里没遇到过，
嗯，
但是我在赶早上车站的时候，我是碰到过那种，就故意撞你一下之后，
嗯，
他连一句对不起他都不说，就直接扭头就往那边走，
嗯，
我碰到过这样的，
对，尤其是在车里面大家都挤，他可能心情也不好，
嗯，
你感觉他很刻意很用力的在那儿挤来挤去那种人呢，就是非常想站在这个佛陀的角度去宽容他，
嗯，
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宽容他的，
嗯，
有的人还是会诅咒他的，
嗯，
就还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这个
那现在很少吗？现在就是在宅的比较多，
嗯，
对，
越来越多，对，
嗯
嗯，上班有时候心情不好大家都能理解，
嗯，
有时候呢其实哪怕能在一个车厢里都是一种缘分，
嗯，
所以说大家都同病相怜的人，
嗯，
都多少有点菩萨心肠，
嗯，
相互体谅一下，
嗯，
不好吗？和谐社会嘛，
嗯，
嗯，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呢，就从此以后的问题啊，其实虽然问题具体的问题呢多少会有点变化，
一个类型，
但是都是一个问题，都是我对人生我感觉会有一些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就我觉得这种问题呢就是其实真的是春天会常有的，
嗯，
或者说什么一个新的时期开始的时候会常有的，
嗯，
有机遇的同时你也会紧张，
嗯，
你害怕我把握不住这个机会会怎么办，
嗯，
那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这些比我们有思想的人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呢，
嗯，
这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有我们喜欢的这个日本的著名漫画家，
嗯，
山崎玛丽女士回答的，
嗯，
然后让台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这我特别欣赏的山崎阿姨啊，
嗯，
这回另外插一句啊，
嗯，
山崎玛丽老师的那个新漫画，
嗯，
新罗马浴场，
嗯，
4月4号就要单行本发售了，大家如果在日本可以买一本支持一下。
台长上次节目推荐了山崎玛丽他新出的那个书叫做贫穷食谱还是贫穷，
啊，贫穷的食谱，
嗯，真的挺好看的，
是是，
虽然我没看完，看了前几章，比如说他什么吃披萨呀，
啊，
或者吃意面 啊，你感觉他人生经历真的很丰富，
啊，
而且真的是经历过低潮经历过高潮什么都做过，
他
甚至在，
啊，
你知道他甚至在札幌的电视台上教过大家怎么做这个
披萨，
啊，
对意式料理吗，
啊，就是，
嗯，
因为他就是北海道人，
对，
他就是札幌人，
哦，
你知道吧，
就反正我真的还是就折服于他丰富的人生经验。
他在意大利最惨的时候，
嗯，
拿那个番茄罐头，
嗯，
最便宜的那种小火腿，
嗯，
然后白面包撑了一个月，
嗯，
就每天吃这种东西，最后他说他吃到我都是见这东西我就吐了，都真的是困苦到那个程度了。
哎，我还记得他书里有一句话我还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老公不是意大利人吗，他说他老公每次来日本以后他老公都会说日本的意大利料理是世界上
最
好
吃
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在日本的小伙伴有福气了，可以多去试一试在日本的各种意大利餐厅，
嗯，
甚至这个塞利亚也是日本的，我想大家可能现在都知道了，
嗯，塞利亚是给社会人民都兜住最后的底线啊，怎么都能满足你啊。
好，那个台长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
正式来了，
嗯，
这提问者是一个23岁的女性，她现在在读硕士，马上就要毕业了。日本的那个毕业季节是每年3月底啊。
哦，这几天我在电车上就经常看见那个女生穿着花枝招展的，
啊，
有很多穿的那种和服。
和服。
然后你看，有时候跟家人一起，就觉得啊，哦，这应该是
毕业典礼了。
这心里面还想，嗯，卒業おめでとう。
おめでとう。
那个庆贺这个
庆贺毕业，社会人おめでとう。ようこそ地獄の一丁目。欢迎你来到地狱的一丁目。
坏了，
来吧，
嗯，
他说他的烦恼，他说我明年春天即将大学院毕业了，我本来愿意志愿投入到教育行业，但是最近看到这个教育行业经常出现长时间的这种 长时间劳动啊，过劳死这些心理，这些新闻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本来这时候我应该全身心投入到就职活动中，但是现在我惶惶不得终日，完全无法集中精力，甚至看到路边穿着求职西服套装的学生，甚至会出现胃部痉挛。目前我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中，我该怎么办？这是他的一个烦恼，
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了。然后山崎老师的回答，他说：首先我先说结论，请你停止这种和别人比较的行为，这只会增强你心中的苛责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教育环境，你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强行安上他人的生活模式。目前你正处于前途的摸索之中，这时候的烦恼是你人生的必经之路，这种痛苦的过程会成为你一生的财富，所以不要在乎和他人的比较而苛责自己了。如果你此时仍然感到心里不安，建议你可以先尝试一下你感兴趣的行业，即使失败了也不可惜，毕竟你还很年轻。在欧美的社会环境里，如果转职经验为零的求职者，通常会认为这个人的社会经验不足，能力不够，这在他的生活 和工作中是很不利的。我在意大利将近生活了快30年的时间，在这过程中我曾经从事过了很多行业，成为漫画家是在我接近30岁的时候，当时我没有多少社会经验，无法成为现在所谓的极战力。在我终日惶惶不安的时候，继续尝试是我唯一的信念。如果没有当时痛苦的经历，我也不可能与现在我的天职漫画相遇。所以请你不要焦虑，不要盲目比较，人生路漫漫，请慢慢调整，轻装上阵。
嗯，
这是山崎玛丽老师的回答，
说的非常好啊、
嗯、
就是说不要着急，不要比较，
不要比较，
嗯，
你就是你，
然后你要多尝试一下，
多去尝试。
嗯，
感觉我们东亚人就是很容易焦虑。
嗯，
东亚人，
对啊，那他不说他在欧美的时候就可以、嗯、可能因为我们在日本吧，感觉好像转职也不是一件特别频繁发生的事情。
这个我觉得可能跟人跟人的这个社会模式啊，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有关系的、
嗯、
我们可能确实东亚这个土地比较狭小，
嗯，
可能这样说也不对，但是我们都是聚落在一起生活、
嗯、
人跟人的之间的距离太近了，所以你难免的就会有这种比较啊，有这种同步的这种压力，
嗯，
所以就可能更多的，哎，你情不自禁的我去跟邻居家的小孩比一比啊什么的。
而且可能欧美社会就是多种族
嗯
融合的、嗯，确实比亚洲这边要频繁，
嗯，
因为你在日本，虽然现在东京也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一个以日本人为主的社会，它的文化价值观相对欧美来说，它还是单一的，所以它可能确实是没有说像山崎老玛丽老师说这样的，就是频繁的不顾一切的追逐我的梦想这些，这可能确实在日本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这个社会因为毕竟战后这么多年，它已经定型定得很严重了，
每个人节奏都不太一样，
确实是。
人生路漫漫，是场马拉松。
嗯、
山崎老师的这个问答，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个，然后呢，是一个17岁的女生，
嗯、
也是同样的问题，说我接下来要面临，她要高三了嘛、
嗯，
要人生选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很烦恼。
嗯、
然后在这个对于这个问题，山崎玛丽老师的回答，她其中有两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嗯，
我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嗯，
他里面说，他说到目前为止，我几乎已经经历了世界上所有种类的工作，
嗯，
因为我觉得不把各种各样的工作都经历一下的话，你永远无法看清楚自己真正的能力，也没办法从真正的意义上培养自己的自信。
嗯，
年轻人有很多烦恼是理所当然，然而答案绝大多数都要从实践中取得，而且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最终都会给你提供生活需要的自信与能力，一想到这一点，你会不会稍微放松一点？
嗯，
就我觉得他这两个角度非常好啊。第一个角度呢，他就是说这个你各种都经历一下，其实这个东西对你的个人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是，
他说到有一个概念叫真正的自信。
嗯，
就是大真怎么理解真正的自信？
其实我刚想说，我不是想说我经历过很多或什么的拿这个，但是我现在有点理解山崎玛丽刚说的那些事情，就是我感觉在来留学以前嘛，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去打工一样，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体力性的劳动，而且也是想着毕业以后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之类的。那我还挺感谢当时才来日本留学的时候去打了几份比较现在想想就挺累的那种，就是汗水工，什么洗碗呀、端盘子呀，然后切菜呀，乱七八糟的。就他说的这种 真正的自信，就会觉得有点宠辱不惊，就觉得就哪怕我再回到原地，然后做那些比较辛苦的类型的工作啊或什么，我觉得也可以做到，而且也会觉得就觉得也不会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情呀，或者是觉得这个社会大家的分工不一样而已，就觉得每一个人对待自己工作都十分十分的认真，然后就是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属于我的幸运，然后就觉得算不算真正的自信呢？
嗯，我觉得我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就是他说的这种真正自信，我觉得不是说是我看到我的能力与其他人相比多么的与众不同，我多么的优秀，所以我有真正的自信，而是说是我看到自己的局限以后，但是我也知道我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有这样相应的去适应的能力，或者说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哪怕啊在做其他工作的人会有真正跟我自己有多大的不同呢？很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看清这一点的时候，那这种从容啊，这种自信啊，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就真正让你知道，我可能在我无论做着任何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它都能给我这种啊相应的自豪，然后都能给我相应的自信，我能从容的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有这种信心。
我觉得这也像刚台长说的青春漂流里面的各式各行各业的人，
刚才说这个叫森安长义、
啊、
他是初中二年级肄业水，他的学历是那种汉字我也写不全，数学我只能算到5×5，但是他就是凭借自己30年以内在这个屠宰行业的不断努力，他把这个行业的那个做到了顶点，就是因为他也是出于自己的文化上的这个自卑，以后去努力的去补习文化，在他40岁的时候出版了3本书，牛肉一、牛肉二、牛肉三，
我好想看、
啊、他这三本书成了日本这个屠宰行业的圣经指南，
教科书
级别、他这个店现在到什么程度呢？你去那个池袋的那个池袋西武地下一楼不都是卖食品的、他的那个精肉店在池袋西武就一直没有变过、就他以比较良心的价格一直为大家提供最好的、
我们可以啥时候去买
瞻仰一下
就叫森安长义嘛。这个我读完这个确实让我挺感动的。
这个话又说回来啊，然后刚才的这个解答里面呢，山崎玛丽老师他还说了一个答案，就是其实我感觉这个咱们国家的人啊都学过实践出真知，年轻人的烦恼多是理所当然，但是答案要从实践中取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说的真的是非常好，就是你尤其是咱们年轻的时候面临啊，我将来应该怎么选，将来应该怎么选啊，我理性可能给我一定的帮助，但是空想呢，你一直空想下去是绝对没有结果的，所以呢你无论怎么样你要先要做起来
啊，没错，
先要让这个事情开始动起来，然后你做的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你更多的时间会给你更多的经验，给你更多的智慧。
嗯，
觉得这个是至少对包括对现在的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就有时候我感觉我也会经常空想焦虑，然后就是想很多，觉得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好。但是你比起来想这些的话，你不空想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你必须还是这样。
我觉得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呀，哪里有不好？
还有一个，就真正你如果真动起手，你忙起来，你进入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就没那么多时间胡思乱想了。基本胡思乱想，一般情况下都是
闲的了，
都是你太闲。真是到那个每年财政年度末你忙起来的时候，你没时间让你烦恼。
社交社交，
真的
好。那我们这两个答案分享给大家，然后音乐之后呢，我们还有两个问题要分享给大家。我们剩下来的两个问题呢也都跟刚才那个有点像，就还是这个关于迷茫的春天嘛。然后呢第一个问题呢准备的是这个目前在国内人气很高啊，这个上野千鹤子老师回答的一个问题。然后他是在这个朝日新闻上有一个专栏是这个回答大家的这个人生烦恼的。 那个提前声明一下，就是上野千鹤子老师他的这个语言啊是真的很犀利，就是我觉得可能比山崎玛丽老师的语言还要更这个露骨，更让人难以接受。
我很生气。
就所以说呢，这个提前声明一下，这个不代表本台观点，
不代表本台观点。
就是有梦苦的话，去找去东京大学，然后这个上野老师的这个
天Q 四研究室去找他，去他的 Zemi 上谈没问题，不要找我们。
然后呢，现在先让这个大声给我们读一下这个问题。
好，这个是一位41岁的女性员工提的问题，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是一位41岁的公司员工，也是一个幼儿的母亲。80年的人生一半已经过去了。最近我经常会问自己，到底想过这样子的生活吗？好像有点后悔。我强烈的感觉到37岁有了小孩之后的人生和设想的完全不同。在这之前想干的大概都实现了。没实现的也觉得如果真的要实现也总能实现，但现在呢，孩子变成了生活的重心，我要克制自己的爱好，工作时间也必须缩减，一想到这种状态要持续到孩子成年为止，我就不得不怀疑这到底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曾想要在欧美工作生活，也在欧美留学过3年，当时的生活充满活力，但我可能在人生的节点选择了向不费力的地方随波逐流吧。现在的工作几乎用不到英语，也不要说去国外旅游了。我老公和我完全相反，最喜欢自己的出生地，厌恶出国。到底怎样才能更接近自己的梦想呢？但我想要保护的东西变多了，感到束手束脚，这烦恼像个小女孩似的，太丢人了。但请坚持信念无悔人生的上野老师一定要给我些建议。
好，这个是可以想象啊，40岁，然后家庭，然后事业各方面都是处于这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时期，
刚有宝宝，可能换了一个人生的这个
阶段，觉得哎呀，现在这日子真的是我想要的日子吗？我觉得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上野老师给他的回答我给大家念一念，还比较长啊。真为难啊，你都快40岁了，还像个做梦少女的样子一样，在我听来你就是厌倦现在的生活，想所有的东西都重启一下吧。你应该是如愿以偿的结婚产子吧，看你晚婚晚育又不像是冲动结婚，我还以为和最喜欢出生地的丈夫一起过脚踏实地的生活是你深思熟虑以后的结果呢，结果你竟然这样问我。考虑到你喜欢选择不费力气随波逐流，那现在的生活难道不就是你的梦想吗？在人生抉择的时候你也认识到了自己能力的界限了吧。没关系的，你现在觉得一切都不值得，只是因为孩子还很小，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很快就会结束的，等他读了中学以后他们都不会愿意跟父母在一起出门。很多人说起梦想不过都是逃避现实，作为证据你问他们为了实现梦想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全都回答不上来。要说你说的梦想是真的，抱着孩子去国外难道不行吗？你为此现在有做什么准备吗？只不过你要认识到这可能会危及到你与你老公的婚姻生活，你老公到时一定会问为什么你当时选择了我呢？所以你去国外又想做什么？就是想当学生的话那只不过是做做课而已，不过是花了时间又花钱，最后还是回家的消费者。但是要想在国外安定下来的话，那可是要拼了命的努力哦。你所说的国外大概其实是想说除了目前这里哪里都可以的意思吧。你已经烦闷到了想逃避现实的地步了。如果母亲是这样，我也觉得你的孩子现在也很可怜。为了从工作和育儿的繁忙中解脱出来，先多让丈夫帮帮你的忙吧。然后就是为了能享受亲子时间，各方面你都要更多的做些准备。大家都说年龄稍大的母亲，虽然体力上不如年轻的那些妈妈，但是在心态上还有在职业发展上都会有更多的余地，所以他们才能够更加的享受育儿这个人生过程。明明这是你如愿以偿的生活，你不去享受一下岂不是很亏吗？如果你当时没有选择结婚生子，而是去国外追求你所谓的梦想，你可能现在还在国外风雨飘摇，孤苦伶仃，当一个单身难民呢。以上就是这个上野千鹤子老师的回答。我不得不说他这个回答很刺激，就是
我觉得
很
他是有生气吗？他怎么
我觉得还是这个山崎玛丽老师还挺温柔的。这个 他说的没大部分是没错啊，
其实他还
真的是挺直接 的，
他还是挺就是给出了一些现实的解决方法。他首先说你现在这个状态是会结束的，小孩上了中学以后、你的人也不会占用你这么多的时间了、然后他也说了就是那你现在比起年轻的妈妈呢，你在这个职业上，你在这个人生的态度上，你都有更多的这个余力，
更成熟一些，
更成熟，你照理说应该你能更享受这个育儿这个过程。然后他也说的一个其他的现实解决方法，就是你可以让你的老公多帮帮你。然后最后他又说呢，这个你的这个所谓的梦想可能不是真正的梦想、只是你想现实逃避而已。
可是想逃避一下又怎样啊？而且最开始至于吗？就是他说了很多建议，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可是40岁就不能当个少女，就不能有少女一样的梦想吗？我觉得简直了，我从头开始我就很生气。
这个有个电视剧啊，逃げるが恥だが役に立つ，
就是逃避
虽然
可
耻但很
有
用。
对啊，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上瘾老师说的他也不一定就是正解、
没错。
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的地方是什么，就确实很多人说起梦想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说起来只是为了逃避现实。他像是这个40岁的人然后再说梦想然后再逃避现实，这样的可能稍微更少一点。但又是更年轻的时候，就比如说是我们刚到社会上的时候、可能大家一起聚的时候，
那这不正是更可贵的地方吗？就像他说的，我80岁的人生我现在过了一半，我还能有机会去提起我所谓的梦想，我很生气。
就是大真生气的这一点，就是上野老师他是站在一个质疑者的角度、他质疑说是你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吗？如果是真的话，你为什么现在你难道不可以带着你的小孩去国外吗？
他这个上野老师这个他说的没错啊，但是他真的有点挺残酷的，
说的太直白了，
太直了，真的是。
但是其实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把他的这个回答用另一种表达出来的话会更好接受一点。他就说你想想啊，你当时其实你想过现在的日子、你已经实现了你当初的梦想。
所以我就会觉得不管是这个社会也好、甚至这些就是所谓的名流呀、有识之士的人，为什么对新手妈妈都这么的给刺激都这么的严格，就真的可能就是人生的一个转变，然后别人可能看来很多事情都不是大事情、这个本人来说是一件很难以就是处理的事情，就大家就是应该更宽容一些、包括连公司都有各种制度可以来时短的休假呀、各方面的、为什么还要，不是应该 girls help girls 吗？
但我就觉得这一点呢，就我觉得往深了聊呢就很难说清楚，没准他的隐含的含义是，一开始你既然选择要生孩子的话，你就要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而且他可能另一方面呢，是正是因为这个提问的人他已经是41岁也相对成熟了嘛、所以他觉得选择用这种更直接的更残酷一点的方式去回答的话，可能这个对于这个提问的人来说也更有帮助一些。他不是说是把他的回答又包装的特别的温馨，特别的可爱，他是可能就把按照这个事实如实的回答出来而已。但虽然是这样一个残忍的回答吧，但我觉得能给我们，就是如果大家在这个春天能觉得很迷茫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角度，就是可以想想，没准现在过的日子，现在你自己的生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你当初想要实现的那个结果。然后这一点的话多少是会有一点安慰。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有时候你确实大家可以在想想梦想的时候必须要区分一下，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梦想到底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还只是其实我是在发牢骚。就他有一句话说，你想去国外是不是其实你想去的国外只是你除了现在的这个
哪里都
你现在所属的地方之外，你其实去哪儿都
行，
只要暂时从这个地方解脱一下都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你只要是你只是想从现在这个状态中获得一个解脱的话，那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下，如果你只是对现在的这个生活有太多的压力，你想要有一个喘息的空间的话，那可不可以就是给自己一两个月或者更短，哪怕更短，哪怕一两周，哪怕一两天，给自己一两天这样一个假期去喘一口气，去解脱一下，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没错。
但是 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关于梦想的问题，是关于前途的问题，还是只是关于你现在的有太多的压力的一个问题？这一点的这个区别啊，其实有时候还是挺难区分的。但是我觉得它是这个回答给我们提供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要想，因为这个实现的它的这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实现一个梦想的成本，跟你其实只是想要得到一个心理上的缓解，一个缓冲的这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真的是就像上野老师说啊，你去了国外，结果你变成一个风雨飘摇这个单身难民以后，你才发现投入的巨大成本得到完全不是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完全是走错了方向了嘛。就所以说是有时候你要区分一下，你到底是它到底真的是不是你的梦想，还只是你现在只是你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疲劳都到了一个临界点了，
对，一个逃避的方式。
我感觉你解读的我就十分的能理解。
耶就所以其实上野老师这个回答我看完以后我也觉得回答的有智慧，但如果他用另外一种语言说出来会更容易接受。
我分析什么原因啊，这个读者他现在压力特别大，他想让上野千鹤子得到他离从他那儿得到他想得到的回答，
安慰、就是、
安慰上野千鹤子老、
就是、你已经很厉害了，
啊、加油！
四十岁你又能两面都可以。
然后呢，上野千鹤子是一个特别独立的女性，她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啊，所谓就
我不想，
就是
你想要什么，我不是想，
我
想我给你答案，
我给你答案，
你
自己去考虑。
安慰，
这就是一个想阿麦鲁的人和一个真真阿麦塔克奈的人碰撞在就
一个想撒娇的人
和一个完全不鸟这种事儿的人碰撞在一起，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确实这个回答的这个
方式
语气是挺狠的，
也有可能是我们波哥翻译的翻的有点
不会，我觉得我已经手下留情了。他原来回答那里面还有淡淡的嘲讽的语气，跟
天哪，
就尤其跟他刚开始真为难啊，就是孔妈着呢，你都四十岁了，还
有
这
样这
种问题，
少女的梦想，
就是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不是，我觉得这个回答好，但是不要站在天龙人的角度，这个是让真是让人很这样的态度让人不喜欢。你不管你到什么位置，你就是做到顶了，你也还是个人，你是不是？你不能这还是得平易近人、
啊。谁不想当少女啊？
是是是。
好，我们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搁置一边。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是稍微有一点长。然后呢是一个哲学家叫做这个森冈正博，他回答的一个人生烦恼，也是关于这个前途迷茫的，分享一下他的这个问题还有他的这个答案。他这个答案稍微有点长啊，就大家稍微花点耐心去听一下。
两页纸。
但是这个问题很简单，问题呢就是一个高二的17岁的学生。首先这要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在日本的高中呢，就是你到了高二这个年龄呢，会有一个就是决定你的进路，
新路，
你将来是要上学、是要工作还是要干什么，你要跟你的担任的老师去聊一下，然后你的老师会给你指明方向，如果你是想干嘛的话现在应该干嘛，或者你要想上学的话你现在要准备考试，你要是想工作的话你可以去哪儿去实习什么的。是，所以他17岁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17岁的少年他的问题说是啊，我有很多的兴趣，然后我对将来呢也有很多的梦想，可是现在面临的这个进路的抉择，我却不知道该具体怎样的来决定我的这个人生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我很害怕，我会不会就这个样子，然后会度过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人生呢？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呢，然后这个森冈正博啊，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大概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说是啊，你现在要开始决定将来的方向了。你有可能会继续进大学深造吧，那你是想去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还是想学那些直接可以在工作中使用到的技能呢？如果你已经决定是后者的话，比如说你想去学具体的医学或者是学习艺术的话，那么另当别论。不然的话你大可不必特别着急，你进入大学以后还会有很多的时间来考虑，大学里的课程和社团活动都会扩展你的眼界。如果你打工的话呢，你也能更加了解这个社会的运作方法。如果你和大学里认识的朋友一起聊聊天，你也会也会让你对你的梦想有的思考变得更加具体。 然后第二部分他说啊，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呢，我也有很多梦想，哎，我想过当艺术家，我想过当和尚，我还想过当科学家，然后我还想当作家，我还想过当电影导演，就非常多了。然后但是大学报考专业的时候呢，只能选择一个，所以我当时选择了，哎，我要不然去当科学家吧。进入大学以后，我发现呢，这个大学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才上大一的时候，我就已经完全跟不上了。然后我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其实真正感兴趣的是哲学，但另一方面呢，我又没法放弃这个当作家的这个梦想，所以呢，我就稀里糊涂的又转专业，转到了文学部。然后进了文学部以后，我又发现文学部上的这个哲学课啊，又特别的无聊，所以呢，我就又一次变成了这个班里的吊车尾。然后后来呢，我又参加了考研，但是也失败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绝望，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也认真的想过我要不要去换一换这个赛道，然后呢去想去求职当一个电影导演。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还是最终没办法放弃啊自己想要变成一个研究者啊，想要出版自己著作这样的梦想。所以呢，他又开始了再一次的考研，然后开始了这个研究生活，最终是变成了他现在的自己。所以说呢，在二十岁的前半，他说我是过的是浑浑沌沌浑浑噩噩的，回头想想呢，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但最后呢，但是做到了，确实做到了我自己最想做到的事情。那他问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他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呢，其实还是他运气比较好，然后遇到了贵人。但同时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觉得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接下来呢，他又开始解说，他说你呢应该首先去区分啊，就是梦想和具体的人生抉择，这两个是不同的事情。梦想呢是用一生的时间来追求的，这个梦想它的范围呢是远远超过了日常生活的这个范围。梦想它会在你的心目中呢渐渐的成长，渐渐的变化，然后会一直的引导你，让你去度过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到底什么是梦想，他说我觉得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对我而言呢，梦想就是把自己心里的思想和感受来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然后呢再跟其他的人产生连接，这样的一个过程他觉得叫做梦想。然后他觉得梦想呢就像是一种藏在心底里面的能量，他说你呢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你应该能从内心的深处感受到这种梦想的能量。就也许呢，你有时候你去问自己，我到底我的梦想是什么，也许你很难用语言清晰的表达出来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他写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你偶尔还是要扪心自问，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你要尝试去思考，尝试去感受它。然后他又说了，就是说人呢什么岁数都有梦想，这个梦想呢有时候大到可以改变世界，有时候呢又可以非常的平常，非常的渺小，但是不能用大或者小来决定，来评论哪个梦想更有价值。这就是因为呢，无论梦想的大小，当它实现的时候，你这个人呢都是一样的开心的。而且就算梦想无法实现，也不代表人生就失败了。就好比呢，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曾经的这个心里的梦想是啊，我想成为一个职业的球员，但他最后变成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这就代表他的梦想失败了，就代表他人生失败了？他说并不是的，他比如说也可以，哎，比如说业余时间来当儿童教练啊，通过这种方式来接近自己的梦想，只要梦想的底色不变，你就总有办法去接近他。然后最后呢，他又分享了一个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呢，就是他的父母嘛都住在这个日本的这种私营的这个养老院嘛，所以他经常去，然后去见他的父母也好，然后跟其他的这些老年人去聊天攀谈。然后呢，就是通过他观察到，就哪怕记忆力都已经非常模糊的那些老人家，他们也都是有梦想的。那他们的梦想呢大概都是三个类型。就是第一，就是我年轻时候做过什么事，我想再做一次。第二个类型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哪里，我想再去一遍。第三个呢，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我曾经见过谁，我想再见他一次。这个可能就是，哎，人到了老年以后的梦想都会变成这种东西。 啊，以上呢就是这个篇幅有点长的这个、哲学家森冈正博的回答。他的回答呢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有点长嘛，我不知道你俩有没有就是能跟上、
我拿着你的文本资料再看
我觉得他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你甭管你到什么岁数啊、或者是你经历过什么，你只要你梦想的底色不变、这就行，这是挺重要的。就是你不能说你确实你不能活得跟那个行尸走肉似的、你心里你得有点数，我到底我想干什么，我还想坚持着什么。我觉得真正没有意义的生活人家就是那种纯忙，就是一点连自己思考自己时间的人都没有，就是纯粹为了生活而忙。
这就像刚才他说的，
那个就是真的是
很重要的，是偶尔你要问问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他这个回答就虽然长啊，但是很有条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说，首先你要区分，就是梦想跟你的每一个具体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具体的选择的时候，你有具体的很多考量的因素，但是你想你梦想的时候，它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这个完全的这个范围大小完全不同的概念。有时候我们把它混为一谈呢，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就甚至包括像我们前一个回答里说的，你有时候说起来梦想会变得很空洞，空空而谈，会变得像是一种逃避的借口。那就是因为你可能你当时说的梦，你拿梦想去解释具体的生活选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造成这种不匹配的这个情况出现嘛。这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区分啊梦想还有你的这个具体的选择。而另外一个呢，他说这个梦想是会不停的变化的，但是他的是底色可能是相通的。就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对我来说挺有启发，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比如说我问台长
你的
梦
想
是
什
么，你能回答出来吗？
你这么突然一问真的很难，
就是我觉得
很难啊。
尤其是你可能啊，你上小学的时候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能啪回答什么？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总理。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人越大就越难回答出来。就我有时候会问自己，我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很丢人，就是觉得那我活着是在干什么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其实啊，可能不只是我，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但看完他这个答案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你人活得越大以后，你越不会把你的梦想跟一个具体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你在潜意识里你已经知道这是不同的东西了。所以他说什么，把内心的感受跟你的想法表现表达出来，然后跟其他人产生连接。他说这就是梦想。其实这个行为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行为其实是你的价值观。就所以说可能啊，越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个人的梦想变成了一个越抽象越是价值观的东西。你认同什么价值，你用你的行为去实现这个价值，这就是你的梦想。你的梦想已经不是说是，不只是说是啊，我要变成比尔盖茨，我要变成谁谁谁，我要变成马斯克。可能你已经不是那个阶段了。可能说你说我觉得家人特别重要，我觉得健康特别重要，我觉得我享受生活特别重要，我觉得什么价值对我更有价值，我去用我的行为去实践这个原则，这个就是在实现梦想。
他有一个大的形而上的形而上的一个范围。
就
你这个范围内和你现在的生活，你不一定是要完全划等号。你和这些人你有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你自然会，你心里会产生一种感觉嘛。但是你在自己你的生活中，你逐渐往这边靠近就行。你没必要说像小学似的非常单纯的，我就要成为这个，我就要成为这个。这个是一是单纯，思维方式比较单纯，二是这也不现实。
其实我在想，比如我原来啊，我曾经上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想当一个律师。然后为此呢，我还考了中国的司法考试。然后我当时满心以为我将来有一天我肯定回国，我当一个律师。
对啊，说是还转了专业学了法律。
还学了法律。然后后来也没当成律师嘛。然后但是你让我现在去想我当律师到底是什么，就其实是我对这个职业有特别高的这个特别高的口袋挖力吗？其实也不是。我当时就觉得他能实现正义。而且他是我当时的理解啊，我以为律师是靠说话生活的。而且我又喜欢说话嘛，就所以我觉得，哎，这可能是我的天职。那所以我就 但现在也没实现。那没实现，那我的人生就彻底失败了吗？就是我的这个，就像这个小孩说的，我没实现梦想，那我的人生就彻底失败了。我觉得也完全不是。
嗯，
就首先我后来我发现这个律师的工作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它更多的是一种文书啊、
嗯、
手续的工作、
嗯。
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当时想过，哎，比如说当了律师以后，我可以帮助别人。那、
嗯、
我现在也想帮助别人，有很多其他的手段。
嗯，
哪怕比如说等我一天退休了以后可以去做一些援助啊什么的、
嗯、
这些也是完全可以考虑的嘛。
嗯，
比如说我喜欢说话，那我们在做播客不就是一种输出的方式吗？
是是、
啊、
就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你只要你的性格是什么，你认同的价值是什么，然后这些东西你没有巨大的改变的话，它总有这种形式啊，让你在无论是怎样的境遇里面，
嗯，
它就像这个他说的，它像是一种能量，一种本能，
嗯，
去可以啊、给你提供能量，
嗯、
去支持你，
嗯，
所以你觉得这个答案对我来说是，就是还真的挺有启发，就是说有时候回答不出来梦想，我觉得它是一个模糊的东西，
嗯、
我有时候觉得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一个行尸走肉，但其实可能不是，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以后，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更抽象的东西了。
哎，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对听众啊、
嗯、
如果你到这岁数你有这种烦恼的话，反而说明你不是个行尸走肉。
啊，你会反思
啊。啊，对对对、
嗯。
你要是一点都不考虑这个，你要是连考虑这你都不考虑，那真说明那你的生活是挺可悲的。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提了一嘴啊，但是我后来一想为什么他提这一嘴还挺有意思。
嗯。
他说他观察这个老人啊，尤其是真的是可能人生所剩无几，记忆力都不行的老人、
嗯、
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梦想是去再干一次什么事，再去一次哪里，再见一次谁、
嗯、
其实这三个事情都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平常的事情、
嗯、
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其实人老了到了一个阶段以后，他真正的对他来说有价值的是什么，很有可能是我们每天生活中最平常的点点滴滴、
嗯、
所以就我希望大家都过好他、
嗯、
就是不要错过这个，
没错。
嗯，
那我感觉他说的像是梦想是一个从具象到抽象又回归到了一个具象的一个过程、
嗯、
就可能对啊，就在你孩童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很会具体到一个事情上去，我想就像你说的，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慢慢的到了成年老了那个什么中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这些这么具体的东西其实还是蛮难实现的。但是就像他说的是一个底色不变的一个东西，他也是在一个就是他说他自己还一直在坚持他自己做研究呀或什么的，最后还是实现，中间遇到一些贵人，就好像你要是坚持着某一个就是一个大的概念的一个梦想，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就像他说的会产生一些链接的人，可能这中间就会遇见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对你来说会是贵人呀之类的。
那这一点我就必须得说啊，就是他这个森冈正博这个人他很诚实。
嗯，
他说我现在实现了这个梦想，我现在做的工作可能是我当时最想做的工作，
运气好。
原因是什么？他说第一是运气好、
嗯，
就是他承认他第一其实是运气好、
嗯、
就因为他后来我觉得很可能我包括我们所有的有过相应人生经验的人都会明白，你有时候真的是很多的机缘巧合。
没错，嗯，
就是他可能包括他的这个人生经历、
嗯、
什么考研失败啊，转专业啊，什么吊车尾啊、
嗯、
想去当导演啊，他经历了这一些以后，他最后能变成一个哲学系的教授，他可能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是这个机遇巧合的成分在工作、
嗯、
就是他知道这个，他知道很、嗯、
我觉得大部分人的人生多少都会有这种机遇巧合运气的一部分存在
吧。嗯，反而是那种你比如说你从一出生你就被安排好了的，
嗯，
就如果这是虽然我没有体会过天龙人的生活啊、
嗯、
但是我觉得你从一出生就马上被安排好你所有的道路也是件挺无聊的事儿。
嗯，
那是更容易活成很高级的行尸走肉的一种。
可能他们更很难问自己，哎，我到底是什么、
嗯、我到底是什么、
嗯、
估计烦恼会更多，
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啊，麻
醉自己。你们不要揣测人家的幸福生活好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都跟大家解释过了，有很多也很难，有很多呢可能这期有些问题会有些争议，
嗯，
但是
不要找我们，
对，我们只是传话的，
具体有怨言找上野千鹤子老师，去他的研究室主页给他 Zemi 留言就行了
我们翻译也是 ChatGPT 翻译的，都不要找我们
但是呢就还是春天到了嘛，春天到了，这个接下来美好的一年又开始了，
嗯，
就像我们刚才最后分享的那个问题的回答一样，可能人的最后时候都觉得很重要的东西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嗯，
希望大家把握住今年的这个时间，
嗯，
享受春日，然后今年能过得这个平平安安幸幸福福，
嗯，
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这个每年三月份了啊，
嗯，
听过咱们上一期节目的人都知道，上礼拜我又去听歌舞伎了然后我要用这个传统，以每年三月份开春的时候感谢大家收听咱们这个节目，
嗯，
甄姐你先告个别，然后我这得最后说
哦，大家再见
啊，这个我就得向大家感谢一下了，
嗯，
すみかすすみまでご厚意願いありがたいと存じて申し上げまするよー、よー。行吧。
好，大家再见。
拜拜。
嗯。
拜拜。